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好，摩西是不能进去，不能进去的理由呢，在前面摩西在米利巴水那边的不信，或者说摩西在米利巴水那边，对不起，第二十章哈，在米利巴水那边的击打磐石，表现出他的不信，不在以色列眼前尊耶和华为圣，所以摩西就不能去。这一次呢，神是带他上了山，叫他看神要给以色列的地。这如果没有信心，你看了就会很难过了，这叫可望不可及啊。那就干脆不要看到嘛，看了还伤心。不过我想这里也是一种盼望啊，仰望啊，仰望。亚伯拉罕是仰望耶稣的日子，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约翰福音耶稣讲，你们祖先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我们可望不可及，就某个意义来讲，每个基督徒都是，我们在远处看见，心里欢喜迎接。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到那里，但这种盼望呢，给了我们力量。这种盼望和信心和因这而来的神给我们的爱，让我们有一种力量在世上生活。所以去看不是叫他就是责备他，叫他有很多遗憾。看到神的话实现了，那神的话实现，当然最终的实现在主的再来。其实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他还没有来的时候，愿意信靠神的话的人也多多少少就用属灵的眼睛看到了。那看了以后归到列祖那里啊，这个我们也不去多谈他啊。不过一般就是说，这好像是一个就是死亡的一个婉转的说法。不过我想这里有还是有正面的，归到列祖那里。如果我们想到这个列祖包括亚伯拉罕、以赛亚各，这些人都是神喜悦拣选的，那哪里可能说是就是死亡而已呢？耶稣说过，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那如果归到列祖那里，列祖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人，那难道他们就在死亡极尽被忘记的地方，在那里永远吗？不可能。我认为归到那里是表示他也会死亡，但是这些蒙神拣选的人都是睡了而已，或者说都是从人来看是离开这个地方，是到另外一个在旧约没有想得非常清楚的与主同在的地方。那为什么你在这里看了然后就要归到列祖那里呢？看完了就死了其实我不知道我们过世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死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意识清不清楚。如果在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死亡里面，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我们在神的咒诅之下，当我们也重生得救，在生命里面我们是，有人说死能够瞑目，有人说死不瞑目，有人说是安息主怀，有人是在一种焦虑不安中。我想可能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死都是痛苦和悲哀的，也许有些心理超镇定的人可以比较平安一点，但他们没有任何盼望。那基督徒即使重生得救的，恐怕也难免会有焦虑和害怕。那当然我们也相信有非常平安的。那这里我能够想到，就是摩西在看到了以后，有点像那个西面看到了耶稣，然后你可以接我死了，我已经看到以色列的盼望。我想我们能够这样是很好的。十四节，因为你们在寻着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这违背我的命，我们再去看民数记二十章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并不好像他没有违反什么命令， 只是动作上稍微粗鲁一点，言语上急躁一点，可是这是出自他是非常属灵的人的一个没有耐心，所以神就觉得他是很大的错误，没有尊主为圣哈，没有在永水之地，哎，这些都是叫人很看了很警惕。我们希望我们也不会悲观，而能够感恩的哈，就是永水的地方，就是水之地了，那个地方是充满了水。那我不知道摩西是不是为此泪流满面的涌泪哈，但这里不是，是有水。在出水的时候，在神赐福以色列人解决他们渴的时候，摩西却犯下了神认为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哈。我们感谢主，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神不会做错的。这个水是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那里，这个在诗篇里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和悖逆。那我们也感谢主，神对摩西就是这样讲，你上去可以看看，然后呢你会在那里死，然后呢你是为什么，我就再讲一次，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我们没有看到摩西有回什么嘴，当然也许摩西不敢，也许摩西学习更大的顺服，但是就一个老人就他肉体来讲，这是他很盼望的，心里可能也很激动。那14节到15节我们中文分了一个段，但在原来的时间里有没有段我不晓得，起码在原来文章里是不会有任何的段的，原来的文字就这样接续下去的。那圣灵这样让它接续下去，我就觉得哎，实在是太叫我羡慕了。这种能够在生活中不会被这些横逆拦阻，在生活中也不会被一些兴奋快乐的事叫我们得意忘形啊，这是很稳重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没有感情，而是很好的。就摩西啊，在上一次在民数记20章神下命令了以后，就完全没有讲他怎么反应，就说他跟以东王的一个打交道。在这里呢，神说你不准进去，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讲的再直接了当一点，就是摩西你死都不能进去，而且你看完就要死了，就这是不好听的话。如果我们就缺少信心来看，是不好听的话，摩西会觉得很遗憾，或者是我们的话会觉得很遗憾。可是摩西真是一个属神的人，在圣经上讲不管实际上时间有多少，在这里讲就是摩西的回应，他没有变也没有气，他知道自己要死了。那当然这件事其实就接续前面亚伦死，亚伦和摩西死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都没有尊神为圣啊，反正他们两个兄弟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哈啊。虽然亚伦各方面都很差，但是神把他们常常是相提并论。然后又看到在米甸人行跟以色列人行淫乱的25章那个事情以后，上一辈的人大概都死光了，然后就数点民数了，可能现在就剩下这三个了。摩西还有加勒和约书亚，那现在也就再讲到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了，你要死了，这里没有用死，就你要死了。各位，这难免悲哀，可是我感谢主，摩西不是悲哀。摩西想到自己要死了，他就立刻提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就那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接我的工作。这还是一个牧人，他想到就是我死了什么什么，他不会想到别的事，他想到这些百姓需要牧人，那耶和华请你来差遣一个牧者。大凡能干的人，大权在握的摩西在这里也大权在握40年了，加上就是过去以前在宫中的这个叱咤风云的情形啊，有能力的人，权位高的人，通常都比较不会想提到接班人的事情。我就是最了不起，没人能接我的工作。 摩西很主动的说要有人接我的工作，我觉得他真是非常体恤，一方面他很顺服神，一方面他很体恤这个以色列这群百姓，这两件事是一样的，因为他顺服神，有神的心意，他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不会一直停在一个人身上，对，神会纪念这个人，对，这个人被主接去以后好得无比，但是神的工作会继续下去，摩西会被人忘记的，亚伯拉罕会被人忘记，起码在城市上，那当然我们将来在天上永远都不会忘记，当然那也是因为神，因为这些都是受造物，都是属血气的，那或者说都是有血气之躯的，那可是神的工作会一直下去，所以摩西没有想啊，完了，这以色列完了，同归于尽好了，没有。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万人之灵在民数记十六章二十二节那里也出现过。这个耶和华是万人之灵，大概意思呢是指他是管理万人的啊，他是那个灵啊，我想多多少少是在讲到说那个。”神的灵跟血气相对的，灵比较多指这种造物主神的那个特质，神是管理万人的，我会过去，上一代以色列会过去，但是工作要继续下去就要有不同的人来接续，那只有你不会过去，你的圣灵不会过去，你就把你的圣灵继续来赐下，你这个永恒的主请你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在他们面前出入又引导他们，出入跟引导有点不一样，引导是在前面高高在上，出入是一起进出的啊，这也是一个好领袖的一个特质，他又有勇气和智慧做领导者，他又有那个亲民的作风跟百姓一起进出，就是这个百姓，这个领导者既有平民化的作风，又有权威的智慧的领导哈，跟他们是朋友，也是主人。那这个出入里面也常常就摩西自己的出入也常常是到耶和华面前搬交涉，替这些以色列人，那很了不起，他会想到会众，他会想到要什么样的人是神你来立的。而这个人跟他们必须是朋友出入的，但是呢又是能引导他们的，当然这个人也是在治理他们啊，治理就是包括这两件事，治理在他们中间，治理又比较高高在上的，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啊，那这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包括在讲亚哈王要死的时候，也是以色列没有牧人，包括耶稣在看到百姓的时候也想到他们流离失所，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当然呢就表示最少两件事了，可能好几件事，羊没有牧人，一个就是在危险当中，第二个就是没有方向，又危险又没有方向，可能也缺乏，就是缺乏爱的照顾啊，牧人在这些地方都要有啊。那摩西讲这话，当然没有任何夸口的地方，但是他也很诚实的表达出他做的事情，就是要让羊有牧人，他引导他们有方向，这都是建立在摩西顺服耶和华情形下，一个领导顺服神就可以来领导其他人，他爱他们啊，他让这些羊有草吃，有地方走，有方向，不是有路走而已，而且有目标，而且中间的困难可以帮他们解决，了不起啊！两代的人都被摩西多少牧养过，而两代人对摩西都非常对不起，可是摩西就真的是预表了基督，有这种美好的形象。当然耶和华心里都有数，耶和华这些都早已计划好，但是耶和华也非常喜欢像摩西讲这样的话啊。我们看古今中外，就是所有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公司也好，这个接班的人都不太那么容易，尤其越成功的越难有接班的。然后我们能说有人能接王永庆或郭台铭的工作吗？ 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走了，会不会极身而绝，人亡政息呢？那我们必须知道神的工作，包括在我们任何一个教会，不只是个教会，包括在那可能一二十人的小教会里面，神的工作也要继续下去。我们感谢主，有人这样关心，然后耶和华就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灵的哈。”心中有灵这个字也形容过但以理嘛哈，这个字也形容过约瑟哈。这有灵跟前万人之灵，我想也是类似的。我们当然在新约很容易就把它想成是圣灵了，那也没有错。我不过在这里也许对圣灵不是那么认识，最少是有那种从神而来的属神的那个能力吧。我说了灵和魂或灵和血气是相对的哈，他是心里有灵的，有我的，有我的话，有我的权柄，有我的能力，有我的智慧的啊。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把他带来，按手。按手呢，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军队里的布达啊，就是对大家宣告，这个人好像正式的宣告，这个人是以后你们的领袖。我们在军队里面。换连长了，换营长了，换师长了，都有一些布达的仪式，都是更高的官来对整个的人讲说这个情形。按手也是一个叫他好像是正式的成为了新的领袖，我想这按手。那至于按手所代表的呢，那在圣经里很丰富，按手包括在按手在那个给阿哈谢勒的那只羊的头上。包括在献祭的时候按手，包括我们有按手祷告哈，用今天最通俗的讲法呢，可能各位也可以懂的，这按手啊，有用我们武侠小说里面的这个，是很能表达那个情形的。虽然我们相信这个按手是一种看不见的代表性的。在武侠小说里面按手就是大概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把什么功力输入嘛哈，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那武侠两个人不是按手的，那就不是功力输出，就是两种力量的对抗。我想在按手赶鬼哇，赶鬼通常不按手，但是医病按手的时候也有这种，我说是把力量灌输下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力量要把另外一个力量赶出去，如果是按手治病的话，好像健康的进去然后不好的出去。按手也有那种灌输恩赐的意思哈。我们尤其在我们福音派里大概很少会觉得按手差派典礼啊或者按牧啊会真的把恩赐灌输下去，不过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也未必能够很坚定的排除这种解释的可能。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长老还有我，他在不同地方讲为你给你按手所得的恩赐啊。就我们好像今天不太会这样讲，灵恩派会这样讲，但我们也不大信那是不是真的。但是就经文本身来讲，按手你最简单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的传递，而这个东西传递要不然就是传到一个空空的里面让它饱足，要不然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东西呢，好像我们在浇水到水缸之前先用水龙头把那个水缸里的脏东西再冲出去啊。那如果说是医病赶鬼的话，那我刚刚讲的布达呢，按手就是传递一种荣耀和名分，就是象征性的。那这里到底有多少所谓的实质和象征的，我们不敢讲，最少有象征性的，就是这样的按手让大家知道，哦，耶和华立定他了。按手在给阿哈谢勒的那个羊身上呢，或者平常祭司按手在祭物上面的时候呢，也是一种传递，那个传递好像就是把罪恶传过去了，我身上罪恶就加在这上面了，那就是简单的按手有那种传递的意思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啊，嘱咐他。这时候已经是以利亚撒了，不是亚伦了，因为亚伦已经死了，亚伦的儿子有祭司。 那以色列始终是这种双轨制度，比较行。摩西有一段时间是好像单轨，他兼行政和宗教的领袖。用今天军队的话，就是他又是指挥官，又是政战主任啊。今天大概政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当年是这种双轨的，而且听说政战其实比指挥官的权力还要大一点。平常是这样，但是他可以更加的直接的到更上面啊。那以色列也有这两种，很多国家都不是三权分立或者其他几个权，就是这种行政的，还有宗教或者政治方面的。那摩西后来就分出来一些宗教的是给亚伦了，现在更是这样了，再不会有一个摩西身兼两种职责了。那两种职责都有，就是只有耶稣了，有这样的权柄。现在呢，他需要得到行政的肯定，也得到这个祭司这一方面的肯定。那我们可以想到，可能在以色列里面或者教会的历史上，这种当然都没有成为定论了，到底政教的关系是什么。在西方现在还有，西方教会已经非常的衰弱了，但是还有一些仪式，比如说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按照圣经呢，那是不是还有一点宗教上的肯定，然后是应该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来有点监视的那个宣誓，是不是赋予他宪法上的权利呢？这里呢，就是以后这两种接班的，一个接祭司的，一个接宗教的，一个接祭司，一个接行政领袖的，也有什么选举的，那就不是一个一个按手了，那或者按手只是象征性的，是权力是来自人民的。现在其实也有这三方面啊，就是三种人哈。一种人呢是第十九节的祭司以利亚撒，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这个行政案例的领袖约书亚，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会众。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民主的成分啊。我说民主这都没有说褒或贬的意思，就是我只是叫各位能够想得我们完整一点。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